中国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做法可能产生反效果，中国正在破坏他自己的台湾政策。前者是11月1号国家利益网站一篇文章的标题，而后者则是11月5号彭博社一篇由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研究员、前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马利德发表的评论文章。文章里面说，如何令到中国喜欢的候选人赢得一月的台湾总统选举对北京非常重要，但是奇怪的就是北京正在做很多的事情破坏韩国瑜的胜选的机会。这一篇文章还提到，过去一年以来北京一手复苏的几个政治对手民进党、蔡英文总统的胜选前景。年初蔡英文的民调只是有 24% 的支持度，但是在年初习近平以一国两制推动统一的讲话被蔡英文拒绝之后，加上中国对台湾更加严厉的打压，现时蔡英文在多个民意调查当中都有超过 53% 的支持度，大于北京的天然盟友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 31%。而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者获得蔡英文力挺之后，他的声势亦都进一步大涨。为什么北京会采取这种适得其反的策略？文章当中说，在香港的抗议当中，共产党最不想要的就是台湾选民对他的断言拒绝，但是北京是未有兴趣修整他的立场。在习近平强人领导底下，他的政治逻辑使到较为柔软的政治姿态难以持续，即使是它将会造成反效果。文章认为，这种不妥协的做法将会导致未来的可能发生误判的风险增加。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杰亦都认为，由于习近平年初的一国两制讲话对香港反送中抗争的强硬表态，习近平可以被称为是蔡英文连任的荣誉竞选阵营主席。戴杰上个星期在乔治华盛顿一场的两岸关系座谈会上表示，每一个行动都会引起反应，中国的强硬打压亦都为台湾带来了更多的美国和外来的支持，以及是更多的国际空间。而当台湾在国际上受到的压迫越大，对北京可能造成反效果的风险亦都会越大，对台湾过多的压力亦都可能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势力分布造成了反效果。所以他开玩笑说，习近平应该被任命为是蔡英文的荣誉竞选阵营主席，因为他年初的讲话以及香港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或者是任何人能够为蔡英文做的最好事情。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亦都对此逻辑感到不解，为什么北京未有从过去的经验得到教训，在台湾总统选举前尽量保持低调，以避免成为民进党最佳助选员。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是对自己原本以为中国不断对台湾增强施压力度，切断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是针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看法是有所改变。他说，如果你两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这个是要惩罚民进党政府，要惩罚明显的大多数将选票投给蔡英文成为他们总统的台湾选民。这个已经是通过了很多的方式来发生了，挖走了外交盟友只是其中之一。不过布瑞哲对美国之音说，他现时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由于他们正在接近一个选举，这样他必须要问，如果你现时拿走邦交国，显然他会伤害了民进党或者民进党在一些台湾人心目中的声望，或者是会改变他们的选票，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会帮助国民党。所以为什么北京不采取可能有利于国民党的作为，例如是在选举前暂时停止对台湾邦交国的挖角行动？所以他是得到的结论就是，或者北京不在乎台湾是哪一个执政，或者他已经不在乎对台湾选民仍是塑造有利于他的选择，或者是他只是对展示和行使他的权力有兴趣而已。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亦都得到类似的结论。他说，没错，他们是会针对2020年的选举，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期望并不高，他们认为施压对他们的目的是非常重要，不单止是为了2020年的选举。目前是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研究副总裁的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 北京嘅的确系想要使到民进党难以赢得下次嘅选举，但系佢哋亦都唔认为佢哋对国民党可能赢得选举有不实际嘅希望。鲍道甲表示，从佢响北京同国台办人士嘅谈话当中，佢感到北京已经准备好睇到民进党赢得第二任，甚至或者系响未来嘅第三个总统任期会系另外一位嘅民进党人系担任。与此同时，北京对台湾选举亦都似乎有更加务实嘅对策。呢个就系今后北京对台湾系作为晓个执政者或者系政府嘅部门，将胡萝卜直接系给予台湾企业以及系一般嘅民众，以避免对台政策受到台湾选举以及系政党轮替嘅影响。譬如系呢个星期所发布嘅对台26条措施。中国领导层的这种思维就反映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星期一关于26条措施的一篇社论当中。社评是针对台湾政府关于26条措施是中国企图介入影响台湾选举的讲法提出了反驳。由于两岸之间存在着深度的政治隔阂，大陆方面对台湾选举施加影响是不现实，搞唔好就係反作用，因此大陸喺呢一方面係好清醒。從去年嘅31条措施到最新公布嘅佢嘅深化版26条措施，目標都係致力於推動兩岸嘅實際融合，而且將融合嘅支點係放喺大陸呢一邊。咁樣一嚟，無論台灣政壇點樣變化，兩岸民間融合都可以曉開台灣當局嘅態度，不斷深化。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喺華盛頓報導。